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力藏本来护主能性八，其行无垢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13品，现在正在宣讲第8品啊，宣讲发菩提心的殊胜的修法。发菩提心的修法当中呢，就是说首先呢宣讲他的这个功德和这些利益，然后呢渐次的逐渐呢开始这个宣讲他修持的这些殊胜的方便。那么今天呢是讲第3个科判的内容，增上善根，于善果列将殆尽，发心摄善不尽争，犹如水入澄清海，良田庄稼极茂盛。那么在这个3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修持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呢，它可以增上就无量无边的善根，于善果列将殆尽。那么就是通过比较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宣讲啊，殊胜菩提心的这些这个利益。于善果呢，就是讲除了发菩提心摄受的这些这个成熟的善果之外，那么就是说是菩提心他自己的这个善根呢，下面要宣讲。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这个善法，它这个果。列将殆尽啊，列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发心有限，比如说有些呢是通过这个可以说就位的心啊，就位心呢主要是亲身当中能够从部位当中脱离，有些是善愿的心，今生后世当中呢可以说获得一些这个人天的善果，还有一些呢是出离心为了自己可以说和极其有限的众生获得这些殊胜的可以说个人解脱之外呢，没有发起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说呢，这些发心的时间呢、所缘呢等等，都是有限的缘故，他们的这个因很烈。那么如果因烈的话，它的果也会烈的。所以说其他的善果呢安立成一种下列的这样一种善果。将殆尽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后成熟或者成熟一次之后呢，它就不会再在的生果，不会再在的生果呢，它就会这个殆尽。这个善根呢就会灭尽。当然有些呢是这个缘佛陀或者缘这些僧宝这些方面，尤其是缘佛的这些善根呢，像这样的话，他的因为佛陀他本来是本身来讲是这个可以说是福藏根本的缘故，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善根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种子呢将是非常深远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观察呢，他没有发起殊胜的菩提心的缘故，虽然是缘佛陀等殊胜对境，他可以成熟极其广大的果报，但是呢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些这个善果也将灭尽的。灭尽之后呢，他的习气他的一种善习气呢，他不会灭尽。所以说呢一直会引导他可以说是这个一直会引导他去这个可以说遇到佛陀，然后再种下善根，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解脱道的。以前我们讲到这个顶生王的这个传记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说明这一点。以前呢他是供养佛陀，然后呢开始享用这些艺术果，在这个四大部洲在33天呢享用很多很多殊胜的安乐，后面呢这样一种善根殆尽呢堕落到下面，那么最后呢也通过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根的缘故，又开始入道发心，最后成佛的。发心摄善不尽争，那么这个后面呢主要是讲这个发菩提心摄受的善根。通过发菩提心摄受的善根呢，是这个不尽增长。不尽增长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果，它的果呢，一方面呢是在的这个成熟安乐，在成熟安乐呢，它是不会穷尽的不像其他的善法一样，它会有一个穷尽的时候，不会穷尽。那么这个增呢，就是讲在不但不穷尽，而且呢是这个在的增上，那就是菩提心就是说色色的善根呢会不尽的增上。犹如水入澄清海，这个是比喻，犹如一滴水落入了澄清的大海之后呢，那么乃至于在几个大劫当中这个这一滴水滴呢不但不消尽，而且呢会在的增上的，就是这个比喻。良田庄稼极茂盛，那么在良田当中就是说随便种下一种这个种子的话，它都会就是说成熟它的这样一种果，或者说是在这个良田当中种下这个庄稼的话，这个庄稼会极其茂盛的。就比喻在发菩提心的这个良田当中，如果种下任何一个极其微小的善根，那么这个善根呢都会极其的增长，极其的茂盛就这个意思。哪怕是一滴水流入大海，数劫中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增上。那么就一滴水落入大海，比如说现在呢我们此处的一些一滴水，然后呢顺着这个小溪流入大河，然后呢汇入这个大海之后，那么因为这个大海呢是在数劫当中会安住最后呢至于他自己成熟这样一种灭因缘的时候，比如说劫末的时候，这个大火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海水它会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干涸。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是说数节当中呢，它不会就是说消失，反而呢，因为这些水源不断的汇入，它这个水呢就会再的增上的。良田里栽种一棵苗芽也会茁壮成长。那么在一个很好的这个良田当中，就是说是栽种一棵这样一种苗芽或者一个种子呢，这样苗芽也会就是说是这不断的茂盛的增长。同样发心所摄持的善法也是如此啊，通过发菩提心所摄受这样任何一个善根，哪怕是呢，就是说是施与旁生啊，就一粒米一团之食，或者就是说做一个顶礼啊，或者听一次课等等，这方面的善法呢也是这个绝对不会就是说减弱啊，它这个果报会再成熟。啊，弥勒，请问金品弥勒啊，譬如流入大海之所有水经数节亦不尽，弥勒，如是为发心所设之善法乃至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之间不会耗尽。那么好像一滴水啊流入大海的所有的水呢，就是说精竭不会穷尽一样。同样道理呢，啊，发心就是说通过发菩提心所受的这个善法呢，乃至于成就成佛之前的话之间呢根本不会耗尽，而且的是这一个善根它会再的生果。弥勒，又譬如肥沃土壤可令任何种子茁壮成长，如是以菩提心所设之善根亦将不断增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很肥沃的土壤当中播下任何一个种子的话，这个种子呢都会茁壮生长一样。同样道理呢，在菩提心的良田当中所播下的这个任何的善根也会这个不断的增上。所以说呢，他这些这个教证和这些理证所宣讲这个意义啊，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让殊胜的善根再的增上的话，那么只有通过菩提心的摄受，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那么其他的善根啊就会如是的这个不断的增长。此外属于福德分散，如芭蕉树一样，皆一次果就会耗尽。但以菩提心所摄持之，虽解脱分散，并非如此。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比较，所以福德分的善根和随解脱分的善根，所以福德分的善根呢，主要是追求一些人天的这个安乐，没有以殊胜的菩提心摄受的这一类的这个善根称之为福德分的善根。那么这些善根呢，就像芭蕉结一次果就不会再结果一样。同样道理呢，这些这个一次善根啊，一次善根它结一次果之后呢，就不会再的这个生果。下面呢就是讲了通过菩提心摄受的这个随解脱分善根。那么随解脱分的善根呢，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以前我们也学过，一个是菩提心摄受的，一个是菩提心摄受的。此处所讲的随解脱分善根呢，是单单指通过菩提心所摄受的这个善根。菩提心所摄受的善根呢，就说是这个不会就是说一次耗尽的。那么就说是虽然已经升起暂时就近的无量乐果，仍不会殆尽，反而增上如同硕果累累的妙树。那么升起的暂时的这些人天的果，就近的这些这个解脱果已经承办之后呢，他自己这样善根呢仍然是不会殆尽的，反而呢就是不断的增上，就好像这样一种妙树一样。这个妙树呢这样一种这个如意树啊，这个妙树就是如意树。那么这个如意树呢，它生果生了很多次果之后呢，它根本不会穷尽的，还会再的生果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因为就是缘佛陀和缘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境太过于广大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发一次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呢，绝对是不会耗尽的。我们发心的时候呢，不是缘自己一两个众生，那么就是缘，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或者说是整个三界六道当中的一切众生，这个方面是没有数目的，没有数量的，犹如虚空无有穷尽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缘这些众生发起的这个心无量为所缘境非常大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果报会再成熟，没有穷尽的。还有呢，就是说通过智慧缘佛果呢，佛果也是无有穷尽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也是无有穷尽的果报。若行论云其余善行如芭蕉，果实生矣，终枯槁。菩提心树恒生果，非尽不尽，反增茂。在入行论当中也是讲，其他的这些没有通过菩提心摄受的这些善行善法呢，犹如芭蕉树一样。那么这个芭蕉树的果实生了之后呢，就最终会枯槁，生一次之后不会再生果的。菩提心的这样妙树是恒时生果，非尽不尽。那么在这个感受很多次的果位之后呢，那么不会穷尽，反而呢就说是这个再的增盛。宝切专经云，文殊，各种妙树皆以四大所护而增上。文殊，如是善根若为菩提心所摄，并回向遍知佛果者增上。 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是通过两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首先是比喻，那么书圣的这个妙术呢，是通过四大所护而增盛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妙术离不开地水火风的这个所护，像这样有了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的所护护持之后呢，这个妙术就会增长。同样的道理呢，啊，现在菩萨相续当中所造的、所产生的一个善根，如果被菩提心所摄受，如果被菩提心所护持的话，然后呢就可以再的增上。菩提心所摄受回向啊，遍知佛国，就这个一个方面是发心，一个是做回向。发心的时候呢，也是为了一些众生成佛而开始发心；回向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善根为了一些众生成佛而如是回向。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啊善巧的方便的话，小小的善根就会这个无穷的增长啊，就会无穷增长。所以说呢，啊，我们在的这个提醒，就是说是现在这个人生很短暂，人生很短暂，那么就在这个短短的人生当中，要造一些很殊胜的殊胜的这个善根，要造一些力量很大的善根，那必须要有善巧方便。那么这个善巧方便在大乘当中呢，就是菩提心。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时时的不忘记菩提心，以菩提心摄受做一些善法的话，那么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啊，都会在的增上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是为诸法之根本，诸法根本大悲心，于世间亦多乐谷，寂灭自性菩提因，故当勤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啊，大悲心和菩提心呢，就是这个两个名称一个意义的。那么在大乘经典和论点当中，有些时候呢是大悲心和菩提心是分开讲，比如说大悲心是它的进取因，然后菩提心是它所生的果，有这样的讲法。有些地方讲呢，大悲心和菩提心就是一个意义啊，说菩萨的大悲心和说菩萨的菩提心这两个法就是这个一个含义的。在这个颂词当中，大悲心和菩提心就应该如此理解。它名词呢，虽然一个是大悲心，一个是菩提心，但实际意义呢都是一样的。诸法根本啊，大悲心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世间法、一切殊世间法，像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因素呢，就是大悲菩提心。那么这个大悲菩提心在任何一个菩萨的相续当中，一旦得以升起，于世间亦多乐谷，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还没超越轮回的时候呢，也是在的产生很多很多安乐果报。在做凡夫众生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果报。那么在这个成菩萨返回就是说道家慈航回轮回当中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它也会在的产生很多这样一种快乐的果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呢，是这个在世间当中也是会产生很多的快乐的果报的。寂灭自性，那么寂灭自性就是讲这个大悲心或者菩提心它的这样本体啊，它的自性是什么样的自性呢？它的这个自性不是像一般的这些贪嗔痴这些心，它是一种流转的自性啊。这个大悲心和菩提心它是一种寂灭的自性啊，它可以寂灭就是说自他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流转的根本、流转的因、沙加业见等等，或就是说呢，它是一种相合于、相顺于法界自相的这样一种法，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寂灭法的这个自性。菩提因啊，菩提就是讲大菩提的佛果。那么这个大悲菩提心呢，它成为真正大菩提的正因。那么就是说是佛陀他是通过修持圆满菩提心而成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大菩提心的根本因啊，绝对是菩提因啊，菩提心。因此说呢，只是讲大悲心或者菩提心呢，它就是一种菩提的因。故当勤发菩提心，了知了菩提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或者说是乃至于成大菩提的这个根本因之后呢，无观尊者教诫我们应当精勤的发起菩提心，相续当中呢应该精勤的升起菩提心。对于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切的因缘都要重视啊，全都要重视。所以说在入菩萨行当中，在这个本论当中，还在很多大乘的经论当中讲了很多发起菩提心的方式、助缘等等。所以说呢，乃至于平时我们的这些障碍、力缘和这些这个怨敌，这方面都是成了我们发菩提心的这个助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勤集资粮啊，精勤的忏悔罪障，然后呢在的祈祷根本上是在祈祷诸佛菩萨加持护持自己升起菩提心的，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助缘。梵天请问经云啊，梵天此殊胜亦乐之菩提心，即是诸法之根本，故如种子。那么在此书呢，对于这个就是梵天呢这样讲的，殊胜亦乐之菩提心啊，这个殊胜亦乐之菩提心，这个殊胜亦乐呢就是最好的作意啊，最殊胜的作意。那么这相当就是个菩提心，这个是一切万法的根本，故如种子一样。那么一切其他的这些庄稼呢，它的根本是种子。所以说呢，一切世间出世间的这个圆满呢，根本呢就是大悲菩提心。何以故？种子可生出苗芽， 叶花果实，如是依殊胜叶乐可感受人天之安乐，复成就便知佛果。那么通过一般的种子呢，可以长出苗芽，通过苗芽啊开始感叶花，通过叶花呢感受这个果实，所以说呢最初的种子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根本。同样道理呢，如是呢依靠如是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的叶乐菩提心呢，暂时可以感受人天的安乐，最后呢可以成就遍知佛果的安乐。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就犹如种子一样啊，最为重要的。教王经云：大王，汝因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之善根一属而感，多次转生于天界享受安乐，多次生于人间享受快乐，今亦成为人天之君主，然大王汝之菩提心善根尚不增不减也。那么在这个教界这个国王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菩提心的殊胜的功德。佛陀呢直接就对这个大王就这样讲的，就是说你因为以前呢发了这个无上的真实圆满菩提心，通过这个善根，那么已经很多次转生于天界享受了这些这个天界的安乐了，有很多次转于人间享受了安乐了，现在你这个就是说成为人天君主，成为这样国王的身份，也是因为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像这样的话这个感受的。虽然成熟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成熟了这么多的安乐呢，相续当中菩提心的善根会不会因为成熟这些善果而有所这个减失呢？根本没有减失，不增不减，还是不增不减的方式安住。所以如果他的善根不增不减的方式安住的话，以后还会继续的感果，感很多次果之后呢，他善根还是不增不减，所以还会再再的感果。这个方面就是菩提心的这个最大的利益利益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的。下面就讲第五个科判，遣除苦集获得智慧。那么通过修持升起菩提心呢，可以遣除一切痛苦，可以遣除一切这样烦恼的疾病，然后呢相续当中可以获得这些了知世间的智慧，了知圣义地或者一切菩萨行的这些智慧。此外菩提心还有无量功德除了上面所讲的功德之外呢，还有下面所讲的这些无量功德。此心真福如一瓶，治愈重疾之妙药，智慧日轮除老月，亦如虚空无垢人，功德无量如群星恒时利乐之心。此心真福呢，就是讲这个菩提心呢，它可以再再的增长福德，尤其是现在我们所需求的这个福德质量，这个福德质量呢会就通过菩提心的升起而不断的增上。如意瓶如意瓶就是讲这个妙瓶就是这个妙瓶。那么从这个如意瓶当中，妙瓶当中呢这些人们或者天人不管想得了什么东西呢，都可以从如意瓶当中呢源源不断的这个出生。所以说呢一切人天的殊胜圆满的之具的根本来源呢，如意瓶就是一种殊胜的来源。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就是源源不断出生，源源不断增上的这样一种殊胜根本。那么值得庆幸的一点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可以引发只要自己精进就可以引发。如果这个菩提心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埋藏在地下，那么我们不一定就能够找得到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菩提心在外界在外面的话，那么对自己来讲也许寻找不寻找大的关系都没有。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就在我们内心当中，如果现在我们通过这些正所缘在在的修习引发的话，相续当中就可以升起这样的菩提心。那么什么时候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那么我们相续当中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如意瓶的。从这样一种如意瓶菩提心当中呢源源不断的这个福德之粮就会从这颗心当中呢不断的涌现。不断的涌现，不断的累积没有遇到障碍的缘故呢，它就会迅速的圆满。那么圆满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小智量道，进入加行道，进入见道，来自于成佛。所以说呢这个福德的不断增上对我们修行来讲绝对是一个大助缘。福德大的人他修行佛法他障碍就少然后呢就是顺缘就多。然后福德浅的人呢，就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障碍就非常大，然后顺缘就这个非常稀少。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相续当中增长圆满这些广大的福德的话，修持菩提心绝对是一个最为殊胜的方便，治愈重疾之妙药。而且这个菩提心呢是能够疗愈一切疾病的这个殊胜的妙药。那么这个重疾可以重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讲这个世间的这些四大不调的疾病，世间当中的疾病呢，通过修持菩提心，比如说在很多窍诀当中讲有很多难以治愈的疾病，通过菩提心的自他相换的修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全部得以痊愈的，这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记载的，在历史上很多这样记载。如今很多人修持菩提心就是说治愈了相对当中的这些 些这个难以治愈的疾病的例子呢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从这个根本上遣除内心当中一些难以治愈的疾病的话，修持菩提心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还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个重疾就是讲我们相对当中这些烦恼疾病，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等。那么这些烦恼的疾病呢，也通过修持菩提心呢，可以彻底的痊愈、彻底的遣除。智慧日轮，朱老曰，菩提心呢也犹如日月一样。首先呢，菩提心啊犹如这个太阳，那么此处的太阳呢，主要是能够发出无量光芒，遣除这些黑暗啊，遣除黑暗，照亮一切所知。所以说，从日轮正面来讲，和智慧的这个作用呢是相似的。智慧在相应当中一旦升起，遣除无明痴暗，遣除无明痴暗，照明一切的这些取舍的所知，然后呢就是能够照明相应当中的本具的佛性。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呢就犹如日轮一样。还有呢，就是说是菩提心有月轮一样，这个月轮呢，一方面有光明，一方面呢，主要是一种清凉的之心，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清凉的月亮出来之后呢，就能够遣除人们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酷热。相月当中呢，菩提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我们相月当中热恼就会得以清晰啊，得以清凉。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犹如月轮，又如虚空无垢染。这一句呢，主要是从无垢染本来清净啊，本性清净上面讲的。虚空就是一种啊，本来清净的本体啊，没有垢染的本体。所以说呢，菩提心的本体呢，就是这样一种清净的啊，无有垢无有这个垢染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自性。功德无量如群星，那么。这一句呢，主要是从它的数量，从它的数量来讲的。那么天上的星星，它的数量是没办法计算的啊，没办法计算。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通过菩提心升起的功德的数量无法计算啊，根本没办法计算的。恒时利乐自信这个方面，从时间这个侧面来讲，从时间的侧面来讲，有些法是暂时的利益啊，就是说阶段性的利益。但是菩提心的利益就恒时的利益。什么时候你升起菩提心？从这个时候开始，乃至于成佛，乃至于成佛之后。都是一直恒实的对自他做殊胜利益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个就近的依靠住归头处呢，这个菩提心绝对是他一种这个恒实力的这个自信的。华严经云，下面引用华严经呢宣讲这些菩提心的功德。华严经云，菩提心乃一切佛法之根本，故如种子。菩提心呢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前面我们讲声闻成的佛法、缘觉成的佛法、大乘的佛法，或者我们相续当中一切这些大乘的佛法的根本呢，就是菩提心。所以说菩提心呢就犹如种子一样，能增上一切众生之善法，故如田地。那么田地就能够增上其他的庄稼。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在相遇当中一旦得以升起的话，那么可以增上一切这个众生的善法，自他的一切善法呢都可以依靠菩提心而得以增上。焚烧一切罪业，故如劫末火。劫末火升起来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些这个须弥山呐、或就四大部洲啊、铁围山呐、还有这些这个出尘的无量宫啊，全部得以烧毁。那么同样的道理呢，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相续当中的最坚固的这些罪业呢，一刹那之间呢得以烧毁了，不会再存留。能灭尽灭尽一切不善业，故如地下。那么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呢，能够消尽一切不善业，犹如地下一样。就是地下呢，就是说上次在解释的时候，他也是说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东西有些物品它埋在地下，它不会发生作用的，再无法发生作用，然后时间长之后呢，自然就朽坏有这样一种这个地下呢，埋入地下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所以说呢，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能够将一切的不善业呢，就是说彻底的丧失它的功能，然后呢，就是说是慢慢的腐坏，有这样的含义。那么就是说我自己查了一下这个汉文的这个华严经，华严经此处呢，它是在讲这个230种。他是讲功德的时候有230种功德。230种功德我一个一个比较仔细的看的是有一个比喻和这个比较相近。那么一个什么比喻比较相近，它就是陷阱。故如地下呢，它就是犹如陷阱一样。那么犹如陷阱我们就知道，就猎人他就说是为了抓这些野兽他挖了一个陷阱，就这个陷阱。菩提心犹如陷阱一样。那么能够就说是这个起什么作用呢，能够就说是这个呈现一切恶法。就这个意思，那么陷阱能够呈现一切恶法所以说呢，犹如陷阱一样，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只如果对照的时候呢，这个地下和陷阱呢也有相近的意思，还有灭尽一切不善业和灭尽一切恶法呢也有相近的意思。而且它的意义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能够呈现一切的恶业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恶法，犹如陷阱从这个方面理解呢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承办一切利益，故如摩尼宝。那么就是这个摩尼宝呢，能够承办世间上的人们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反正呢，就是说你想要求财啊，想要除病啊，想要得到这些殊胜的这些这个良田眷属啊等等，通过祈祷摩尼宝呢，都可以如意承办。同样道理呢，这个菩提心就犹如啊，就是摩尼宝一样啊，一切的这样一种地位、名声，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资具、容貌，一切的这样一种真上身的圆满，一切的这些地上菩萨和佛的断证功德，都可以从菩提心当中出生，所以说菩提心呢就犹如摩尼宝一样，能拔出成立于轮回海中之众生，故如铁钩。那么这个铁钩呢，可以将其他的物品勾住，然后呢啊，就说是这个任运的啊，拉到自己的身边。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呢，也就如铁钩一样。那么这个它所勾的是什么呢？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一切的众生成立于轮回大海当中，没办法自救。啊，就是说是经常呢，很死呢，感受痛苦。菩提心就像大铁钩一样，那么就能够将这些众生勾住，然后呢，将他们一一的解脱出来。所以菩提心的力量功德就这么大。一方面呢，就是说菩提心啊，通过菩提心可以成佛、成菩萨。通过这个侧面讲的话，可以救度任运之城呢，就救度一些众生。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在我们三运当中发起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就会主动去创造这个因缘，主动去创造什么因缘呢？主动去创造这个他的对方的众生呢，其他众生被自己度脱，或者被这个佛法所度脱，这个因缘他就会他自己会去创造的，他不会因为说我是菩萨，我是救世主，所以说呢你们应该主动的找我，他不会这样去想的。他就想了，众生有很多无明，有很多这样习气，所以说呢，如果菩萨不主动去和他结缘，不主动去和他救度他的话，那么这个众生他自己通过自己方式塑性种性，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这个几率就必定就低得多了。所以说呢，菩萨他就是主动去创造很多因缘，然后呢，就今生当中给他做布施给他做布施，布施这些财物布施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资具，然后呢，让这个对方。对菩萨呢升起一种好感，升起好感之后呢，这个就从这一点来讲就接上了一个缘，接上缘之后呢，然后在下世的时候，菩萨他因为生生世世修菩萨行嘛，他的这个善根功德会再增上，所以说呢，当这个缘起成熟之后呢，就会将他安置于佛道，将他安置于佛道之后呢，遣除了相续当中的罪业，然后呢安置他的这个善根，让他的善根呢再稳固增长，最后呢使他成熟圆满而获得这个殊胜的解脱的。所以说呢，这些菩萨做这些这个方便的非常非常多，就犹如这样一种铁钩一样，能拔除成立于轮回中的众生这个讲过了，为人为人天非天等世间之应供如故如佛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此处的菩提心和佛塔一样。那么佛塔是什么意义呢？佛塔就作为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应供处，一切众生的应理处、转扰之处。佛塔呢是代表佛陀的意就是说是生于意当中意的功德。所以说呢，顶礼佛塔、转扰佛塔这方面就相当于就是说供养或说是这个供养佛塔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转扰坛城呢、转扰佛塔的时候，要发愿自己的心和这个坛城的本性成为无二无别。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发愿，能够这样就是说是安住像是这样安住的话，最终肯定会上去当政府和这些佛塔和这些坛城完全无二无别的这个殊胜的功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佛塔的它的这个利益。那么菩提心呢，犹如佛塔一样被是成为人和天还有呢非天等一切世间的应供处。什么时候你发了菩提心，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名义就转变了，你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成了菩萨，然后名称呢就成了变成了菩萨的名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人和飞天呢都是应该礼敬之处。在很多地方在大乘佛陀的大乘经典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讲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阿罗汉坐的车阿罗汉坐的车呢就是说是佛陀用这个这个小指用这样一种这个脚趾去拉呢都不应理的。那么如果是菩萨住在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坐在这个车上面呢，佛陀用头去牵引呢也是可以的，就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出发心的菩萨呢犹如出月已经为人礼敬的，或者这个发菩提心出发心的菩萨呢犹如这个大树药王的这个这个大树大树这个到就说是大药树王的这样一种这个树芽一样，那么他最终长大之后呢就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呢，他现在是出发心，但是呢通过他这个出发心的功德，最终呢会成佛，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佛陀照见这一点的话，对于出发心的这些菩萨呢，显现三品是非常非常的就恭敬的。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宣讲。所以说呢，真正的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些菩萨的功德非常多。而且呢佛陀也知道自己成佛的最初因 就是这个发菩提心。所以说呢，对于初发心的菩萨呢，非常的这个爱护啊，非常的就是说予以这个加持的，就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含义。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方面讲这个成为啊人天飞天的世间应供，犹如佛塔一样呢？从这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的。能实现一切所愿，故如妙品。妙品就前面所讲的如意品啊，如意品也好，妙品也好，或以前我们讲呢，就汉地有一种聚宝盆，相当于这个聚宝盆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能够实现一切的所愿啊，一切的所愿呢，就都能够从妙品当中啊，源源不断的出现。入行论云：烈士圣甘露，即此菩提心；除品无尽障，即此菩提心；了及最胜药，亦此菩提心。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三品当中，入行的第三品呢，就赞叹的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赞叹的殊胜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呢是烈士圣甘露。首先那么就知道什么是甘露，这个甘露就是三十三天天人他所拥有的一种啊殊妙的液体，就叫甘露。那么甘露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最大的作用呢，可以灭死。那么灭死的意思就是说，当天人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如果头没被斩断，身体的其他部位受伤之后呢，一服用甘露，一这个就查抹这个甘露啊，他的身子呢马上就开始这个复原啊，不会感受这个食苦，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如果相遇当中有了菩提心呢，它就是犹如灭死的甘露一样，灭死的甘露就可以从生死流转当中彻底得以救度，不会再就是进入生死的流转。所以说菩提心呢是灭死的生甘露。除贫无尽障即是菩提心啊，就是说是消除贫穷的无尽宝藏呢，也是菩提心。那么我们就可以首先从比喻上面看，那么无尽障啊，无尽的宝藏呢，就是一个大金矿，或者说一个可以说宝藏。这个宝藏当中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种金银财宝，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摩尼宝啊，或者钻石等等。那么一旦一个人拥有了无尽障，他绝对是永远离开贫穷的，就这个意思。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菩提心就犹如无尽的宝藏一样，谁相续当中拥有了菩提心啊，就标志说他从贫穷当中彻底得以处理了，彻底得以解脱了。这个贫穷两种，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相应到升起菩提心之后呢，在世间的福报方面他不会贫穷的，因为他在通过菩提心的功德，在的布施持戒，他这个福德是不断增上，所以说呢获得世间的圆满的缘故呢，永离贫穷。还有呢就是这个贫呢，就是异贫啊，就是我们新的贫穷。新的贫穷呢，主要是这个相续当中不具备这些圣法的功德，三十七道品的功德啊，六度四摄的功德啊，这方面呢不具备。那么什么时候升起了菩提心呢？从这个菩提心的无尽宝藏当中，就是说四念处、四正断，还有呢四神足啊，或者五根五力啊，这些方面一切的这些是殊胜的佛法的功德，都源源不断的从这个内心当中不断的涌发啊，不断的圆满。所以说呢，升起的菩提心绝对是遣除啊，就说是异贫的这样一种保障。了及最胜药也是菩提心。那么就是最胜的药啊，在很多讲义当中讲，就是尤其是在庄严经论的有些讲义当中讲。那么最胜的药呢，就是说是你不但服用它，就是说你闻到它的气味，眼睛看到它，手抓住它，这个时候呢都能够啊，就是说是遣除疾病的，都能够遣除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最胜药，它的这个它的一种啊，就是非常好的这种功效。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在讲230种比喻的时候呢，讲了很多种药，各种各样的药，反正只要你得到之后呢，各种各样的疾病呢都可以永远远离的。菩提心呢就是最胜的药，反正呢就是说是你就是说是这个修持的菩提心，升起的菩提心，相应当中一切的疾病呢全部得以痊愈。比为博士徒众生修起书。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博士徒呢，主要是讲这个众生在漂泊在世间旅途当中漂泊的时候呢，身心俱疲啊，身心都很疲惫。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这个大树凉荫下面能够就是说是乘凉能够休息的话，那么就是很快乐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六道的众生无始以来都漂泊在这个六道的长途当中，身心呢都很疲惫。这个时候呢，就是菩提心也犹如大树一样，所以说相升起了菩提心之后这些身体的这个痛苦心的疲惫呢一下子就顿歇又获得殊胜的这个安乐。复是除苦桥，度众离恶趣。而且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除离痛苦的桥，能够就是说救度众生离开这个恶趣的。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在世间当中有了桥之后呢，从此岸到彼岸，那么这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能够遣除很多痛苦。那么菩提心就是一个桥梁菩提心是桥梁，能够将我们从恶趣的痛苦当中救拔出来，然后呢将我们就载到这个安乐的善趣，菩提心有这样殊胜功德。彼是除了热，东升新明月。那么菩提心呢是就说是犹如东升的这个 东升的月亮一样，明月一样。那么就说是升起来之后呢，可以遣除一切的老日，所以说这个是东升星中月。复是璀璨日，能去无知霾。那么就说是菩提心呢，也是一种璀璨的这个璀璨的日轮，能够遣除无知的阴霾。那么这个阴霾呢，就是在浮啊，就漂浮在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这些灰尘啊，一些这样一种水气雾气。反正呢，就说是太阳升起来之后呢，把这些一切的阴霾全部都可以彻底的遣除。四瓣正法汝所出妙醍醐，那么就是说这个醍醐啊，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啊，素有再进一步提炼就成了醍醐。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可以说是他不断要搅拌这个汝汁，最后就获得这个最好的醍醐啊。就是说，在这个所有的佛法当中呢，最好的这个醍醐就是菩提心。那么这个是搅拌了整个正法，就是说三转法轮或者说是三藏十二部的所有正法，不断的搅拌之后呢，从这个。这个正法的组织当中最后提炼出来这个最好的醍醐啊，就是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我们服用了醍醐的话，那么就是身体会健康。然后呢，如果是服用了菩提心，相应的身体的菩提心的话，我们自己修行的这样一种身体呢，绝对会就是说是健康的，不会有出现任何的障碍。于诸漂泊客欲享福乐者，此心能足彼，令诸最甚乐。那么在对于一切漂泊在轮回当中的这些旅客而言，想要享受这些殊胜的福乐，此心能足彼，反正这个菩提心呢，就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安住于最深的快乐当中。下面讲第六个科判，是功德广大。菩提心之福德云，不可思议，无有量，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菩提心啊，通过修持菩提心所产生的福德的大云呢，是不可思议的，无有数量的。那么无光尊者在那样的很多地方都用使用这个云的比喻啊，这个云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尤其是以乌云来的时候，铺天盖地，它就是形容它的数量极多或者很厚的意思。那么同样的道理，通过修持菩提心而产生的福德呢，也是铺天盖地的，也是就充满整个虚空的，没办法思议啊，没有数量可以这个揣测的。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那么佛陀如来的功德是极其稀有的啊，就是说通过学习宝性论呢，学习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皈依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来的功德非常非常这个稀有，他的功德呢是广如法界，无有边际。那么这一句和上面一句的如何对照呢？对照的方式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的观察。第一个方面呢，为什么在此处突然说在讲完了菩提心福德云之后，马上又说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呢？这个方面可以成立就是说是菩提心他的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福德这么不可思议的原因所在。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成立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很大的话必须要离开没办法离开这个如来的功德进行宣讲。因为就是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两种心，一个是就大悲心，一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智慧的圆佛果的心。那么从智慧圆佛果来讲，如来的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的缘故，所以说现在我们发愿成佛，发愿成佛呢，它所缘就是佛陀的功德。那么如果佛陀的功德极稀有，我们发愿成佛的话相应获得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无有量的，这个方面讲的。还有呢，我们就说悲心缘众生，悲心缘众生干什么就是悲心缘众生，实际上就是说为了众生，将一切众生也安置于佛地。还是将所有无量无边的众都安置于佛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悲心缘众生的时候，还是最究竟来讲，还是愿将众生安置于佛地。那么既然这样了，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不边际的缘故那么这样缘众生所发起的菩提心的福德云呢，不可思议唯有限量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或者说呢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只是一种果。我们就知道了佛陀的功德这么大，那么他的因是什么呢？他的果这么殊胜，那么他的因呢也必须要殊胜。那么这个肯定是的，一个很好的树，一个很好的庄稼，我们说这个长得很好，它的种子绝对是良种一个良种才能长出这么好的果实来。所以说我们就讲佛陀的功德这么稀有这么广大，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如果下列了根本得不到，我们是说他的因就很圆满。为什么呢？菩提心之福德云，不可思议无有量，通过这么圆满广大的因，他才能够产生就是说这么广大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果。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或就是说如来功德极稀有，广如法界，无边际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周遍一切处他的功德极稀有，犹如法界一样无边际的。所以说呢，佛陀的当佛陀的这个化身隐没的时候，整个世间当中佛陀的化身已不再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的佛子他也能够得到佛陀的这个救度，也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的原因是什么呢佛陀的功德，他的法身周遍一切处的缘故，所以说呢，不会通过化身的隐没 然后就不会对菩萨做加持，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所以说呢，通过知道佛陀功的极稀有广能法界无边界，也可以知道呢，反正发了菩提心佛子，不管你在佛跟前还是不在佛跟前，显现上面这个世间有没有佛出世，都会得到佛陀的这个加持，相续当中不断的升起这个功德，就这么几层意思。如是具有菩提心者，可受持无量佛法。那么相续当中，如果具有真实的菩提心呢，他相续当中就成了个法器了。成法器之后呢，你可以堪能受持无量无边的这个佛功德法。菩萨契经中云：“舍利子，大菩萨若具一法，则受持无量佛法。何为一法？即圆满意乐之菩提心。舍利子，大菩萨若具此一法，则受持无量佛法也。”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呢，这个菩萨和大菩萨呢，如果能够具备相续当具备一种法，然后他就可以具备这个，他就可以受持无量佛法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么好的一个法，当然我们就要去寻找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法呢？这个讲的时候呢，这个法就是圆满意乐的菩提心。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一个法，升起了个菩提心的话，就可以受持无量无边的佛功德法。一切的这些这个教法也好，正法也好，种种的这个陀罗尼也好，三昧也好，反正呢，一切的功德法都可以在菩提心的相续摄受的前提下，都可以逐渐逐渐的受持和具足。同样，若具有清净心，则佛陀也会显现种种法相加持他的。那么如果具有清净心呢，那么佛陀的功德极稀有的缘故，广度法界无边界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也会显现种种的法相来加持这个具有菩提心的人。摄政法经云：“世尊，圆满意乐乃诸法之根本。”圆满意乐就是讲菩提心啊，有地方讲圆满意乐，有地方讲就是这个殊胜意乐，有些地方讲就是讲圆满的菩提心，有的讲大悲心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圆满意乐是一切万法的根本。何者不具意乐，将远离一切佛法？那么何者远离了菩提心呢？他绝对会远离一切佛法的。世尊，若具圆满意乐，即使佛不在世，然虚空、墙壁、树木亦发出法音。意乐清净之菩萨，自己观察中亦可获得一切窍诀教法，是故菩萨当具圆满意乐。那么如果具有圆满意乐，那么恰巧至于佛不出世，或者说菩萨他因为发心救度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说他会就说是这个通过他自己的愿力，在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投身。那么所投身的地方呢，当然有的时候是佛住世的这个刹土，有的时候呢是佛不住世的刹土。那么在这个刹土当中呢，显现上就是一个菩萨苦苦伶仃的一个人在修持，一个人在就说是这个行持菩萨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就说是这个因此而迷惑和堕落呢？这方面讲，如果具有圆满的意乐的话，佛陀即便不在世，但是呢，从虚空当中、从墙壁当中、从树木当中也会发出这个法音的。那么这些从虚空、墙壁、树木所发出的法音，全都是佛的功德事业显现的。那么这些呢，是在宝性论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是认为这个虚空当中怎么可能出来，墙壁这些都是无情，但是呢，从佛陀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业当中所自然流现的这样一种法音呢，绝对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就可以通过因为他自己的相续清净他自己的相续清净，他就能够听闻到从虚空、墙壁、树木当中发出这个法音他自己可以了知。那么通过观察这个法音之后呢自己观察就获得一切修大乘的窍诀和教法。是故菩萨当具圆满意乐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应该具备圆满意乐就说是这个至于佛陀，那么就最好不，即便不至于佛陀，也能够获得修法的窍诀。那么获得修法的窍诀，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宣讲，一个菩萨如果说是远离了窍诀，远离了这个修菩萨行的方便，他就会就说是有可能终止菩萨行的修持。但是呢，如果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获得这个窍诀，都能够掌握这个窍诀的话，就从一个侧面保证他能够生生世世修持菩提心能够这个不间断的菩提心。世尊譬如具有双足方可行走，如是何人具有意乐方可具佛法？在世间当中的话有两只脚就可以行走可以圆满的无碍的行走。同样道理呢，任何一个人如果具有殊胜的意乐呢，才可以具有一切大乘的佛法。世尊譬如肢体中首先当具头颅方可生存，如是具有殊胜意乐者方可成就菩提佛果。又打比喻讲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肢体当中所有的肢体就是说首先如果说是头颅它具备的话，就是个人可以生存的。那么这个头颅如果不具备的话，这个人就没办法生存。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佛法当中呢，具有殊胜意乐才是成就佛果的最好的最首要的前提。如果不具备殊胜意乐，即便具备了其他的这些分支也不会成为这个菩提佛果的。 那此处讲的具有投入方和生存，又是从这个一般情况讲的。上次在此处讲的时候，也是讲一般的情况和特殊情况。那么从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众生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就是这个投入。那么这个头部如果说居住的具备其他资本也具备的，还可以生存。那么如果其他资本具备，头不具备的话，无法生存。所以上次此处也引用这些这个就是说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密传当中啊。就是说第六世达赖喇嘛他老人家看到一个没有头的人，没有头的人他生存了三年了，生存了三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时达赖喇嘛他就想啊很奇怪，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在对佛经的这些含义升起这个信心。他就说是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说讲一个人有头才可以生存，这个就一般情况而讲。那么如果就特殊情况来讲的话，就像我眼前这个人一样，他已经没有头已经三年了，但是还是仍旧的开始生存，还是生存的这个时候。所以说他对佛陀所讲的是业果啊，就是众生他自己各自的业果啊，绝对不虚幻，这个在的升起信心。确确实实呢，这个众生他的不共的业，他就是说是头都断了，没有头的三年了还能生存下去，所以说呢这个业呢太奇怪了，非常非常就稀有。从这个方面我们就也可以知道呢，在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意义呢，就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特殊的业力呢它有它特殊的这个果报，这个就是这个排除在外的。发菩提心是对如来的殊胜供养，就是说发菩提心呢也是在一切供养当中的最胜供养。得师请问经云，诸刹遍七宝谁以此供养，世间之护主谁人作合掌，发起菩提心此供圣前者福德无边际。那么这个方面主要通过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发菩提心的功德，它供养诸佛呢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是一切刹土当中，一切佛刹当中呢遍满这个七宝，然后呢一个人用这些七宝开始供养世间的护主，这个功德是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谁人做合掌发起菩提心这个人呢一边在合掌一边在发菩提，比如说我们在受每天晚上在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就说要合掌，然后呢相续当中要跟随这个持句而开始这个发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内心当中真是能够就很亲近的就很亲近的方式来发起这个菩提心，饶益众生这个心的话，那么这个供养是一种这个殊胜的供养，这种供养呢超胜前面的供养，而且呢超胜福德是无边际的。圣者月灯经云具子那由他刹土所有无量诸供品恒时以此供圣事，不及慈心计分。那么此处呢以慈心为义为例宣讲，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慈心也好菩提心也好，反正呢他就功德就是远远超胜在具子那由他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具有的一切供品，然后开始供养这个佛陀圣事，他们功德很大，但是呢根本不及慈心的一分。无边法门经云，梵天有三法是对如来之无上供养成事福德无量，何为三法？即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受此诸善事之正法，如理修此所闻之法义也。那么在此处呢也是讲了这个三种就说是这个供养是对佛陀的无上供养，无上成事功德无量的。那么就是哪三种法呢第一种法就是发无上真实圆满的菩提心就是说相续当中哪一个菩萨呢相续当真正的开始发起的无上的圆满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就是对就是说三十诸佛无上的供养。也就是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许没有作意说我现在发菩提心这个作为供品去供佛，也许没有这样作意，但是你不管你作意还是不作意，反正呢就是在佛陀的眼中，在佛陀的眼中呢，你能够发起菩提心就是对他最大的供养就是对他非常大的供养。所以有的是我们说内外密的供品做供养。那么当然这个菩提发起菩提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供品，我们也可以把我相续当中发了菩提心的这份供品呢向十方诸佛供养。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座的就可以这样想，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有发了这个菩提心不管真实的还是这个相似的，现在我们就把从我们的心中把这个菩提心这个供品取出来，然后呢以它作为供品就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然后呢根本上师，还呢就是说是本尊空性护法神供养他们，这个是马上就可以这样做供养的。如果能够这样供养的话，就是说是对佛陀的无上供养无上成事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受持诸善事之正法，上次在讲解第二个的时候呢，受持诸善事的就是指听闻正法就是指听闻，所以说能够听闻就是说是佛法，这个就是对佛陀的无上供养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二种供养。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想这个听闻正法没有什么大利益吧，没有什么大利益无边法门经当中佛陀就亲口所讲的，那么就如果能够听闻佛法能够受持这个佛法的话，那么也是对如来的无上供养无上成事，就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如理修持所闻之法义。那么第三个最好的供养呢就是你听了法之后呢如理修持如理作义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对佛陀的第三类啊最为殊胜的这个供养和成事。而梵天此三法是对啊善事者无上供养成事。梵天啊色若如来受住数劫供养之亦属亦会耗尽，而此三法之福德不会耗尽。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这个如来受住数劫，在这个世间当中安住数个大劫，然后这个人啊，一个人呢以供品呢就在数个大劫当中再供养佛陀，那么这个供养艺术果应该非常大，但是呢他的这个艺术果也会耗尽的啊，从这个方面讲说也会耗尽，而此三法的福德不会耗尽。那么就是说这种三法的福德，不管佛陀住世也好不住世也好，反正十方三世诸佛都这样安住着，佛陀的法身就要安住着，所以说只要你能够修持啊，能够具备这三种法，那么就是一直在不间断供养，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福德善根是不会耗尽的。那么如果我们诚信佛语啊，如果我们诚信大乘的这些经典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三个法的功德和利益呢啊利益应该申请用诚信。如果申请用诚信，那么尽量的去做啊，现在的上师也是在在的通过很多很多方便，那么引导我们引导其他的众生怎么样能够在相信当中升起一个菩提心，用了一切的方便全部用完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是跟随佛啊这个上师的教诫啊，立立的尽量的在相信当中升起一种菩提心，然后呢跟随上师的教诫呢就精进的听法，反正呢只要有听法的机会自己就好好的听法，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修持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福德不会耗尽啊，这个方面是佛陀亲口讲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金刚句啊，作为大乘的弟子来讲绝对应该诚信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